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以诺与神同行啊，副标题是说呢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我先考考大家，看晓不晓得这个背景的照片是什么东西。我想知道的人可能很少啊，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解释。为什么要讲这段圣经呢？啊，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最近呢，安徽有一个小教会，他们的弟兄姐妹和我联络呢，那希望呢，我能够帮他们提供一些创世纪查经的资料啊，所以我就开始一张一张的做过去。第二个原因是更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啊，主耶稣特别讲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，对不对？这是啊，他对门徒提出的警告啊。人子降临的日子近了，我们应该都晓得了。但是那个日子来到之前，这个世界它怎么比较呢？它是用挪亚的日子来比较的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他特别讲到那一段的时期，人的生活是怎么样呢？是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我想弟兄姐妹，你信主以后第一次读到这句话呢，一定有非常深刻的震撼，至少应该有非常深刻的震撼啊，因为它真的把我们这个时代和洪水来临以前的时代呢摆在一起。不知不觉这四个字尤其怕人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我们现在遇见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？就是彼得在彼得后书吧，还是彼得前书，我又忘了。他说第一要紧的，在所谓第一要紧的，就是最要紧的。最要紧的是什么？该知道在末世。什么是末世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。门徒们第一要紧，不是第二要紧啊。第一要紧，不是上主日学，不是十一奉献啊，不是不可停止聚会。对于这个世代，我们要知道会有一群人起来，这群人被他称为好技巧的人，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技巧说，或者是出来做师父说。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，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啊，这是他要我们知道的。就是在末世的时候有一个理论会出来，这个理论就是说呢，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。哎，你不要以为它的重点在于创造来的还是进化来的，是自然来的还是耶和华做的，不不不，他是说有一个理论呢，就是说从开头到现在，无论它是进化来的是创造来的，是没变过的。这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叫做 uniformitarianism 啊，这个字很不好念， uniformitarianism。 这个理论是什么呢？就是人会故意忘记，故意忘记就是已经告诉你了，本来都这么认为的，后来他们就故意把这个东西摆到一边。故意忘记什么呢？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啊，但是呢地是怎么来的？从水而出，借水而成的地，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从万物从起初到现在都是一样的，而这中间经过一个非常大的变革。那个当时的世界，挪亚以前的世界曾经被水淹没就消灭了。这个被水淹没是一个极大的毁灭性的灾难，这个灾难改变了这个世界，这个地呀、啊、还是照着那个命存留，照着当时所说的，神跟挪亚说的，我不再用洪水毁灭这地啊，也不再因为人的罪啊再来向他们追讨，像我刚才审判这个世界一样。这是那个命，神给我们的那个命呢，到现在地还存留。可是你千万不要忘记啊，这个地从开头到现在不是一样的，而是经过一个大改变。那下一次还有一个大改变，只是不是在用水，而是用火焚烧啊。那这个 uniformitarianism 呢，是谁提出来的呢？是已经200多年的老理论，是一个人叫做 James Hutton 啊，他说 the idea that Earth always changed in uniform ways and that the present is the key to the past， 就是说你在地球上看见任何的现象，那都是一个持续的速度在改变，而且呢，因为这样，所以现在就是解释过去的钥匙。The principle of uniformitarianism is essential to understanding Earth history。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，我们现在还知道大陆还在漂移，对不对？非洲大陆和美洲大陆呢，在向两边分开。那分开的速度是多少呢？哦，它可能每一年它有多少的厘米？那你把它算一算，现在大西洋有多宽呢？那就除一除，乘一乘，你就知道地球有多老了。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就是他们解释老地球非常重要一个理论。那这个理论跟圣经讲的不一样，因为圣经讲是那一天大渊的泉源就崩裂了，这一崩裂呢，整个世界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完全改变啊，陆地全部被分开，这个叫做灾变论，而不是 uniformitarianism 啊，这是在末世的时候一定会出现的理论。那我们在跟小孩子解释进化论呐、啊，自己在明白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明白这是这个末世的特色。在末世的时候，这一个理论会出来，这些人呢是故意忘记，他们是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做师父。但是虽然如此，你要晓得啊，当这些理论已经进了教科书，已经进了所有的人的心里的时候呢，他们迟迟早早自己会知道这些事情有多荒唐，而且他们会找到新的证据说啊，可能不是这个样子的，只是这些东西呢你看不见啊。我就稍微举几个例子给大家看啊。啊，这一段是英文的，我们也把它翻出来。他说 After decades of searching, scientists have discovered a vast reservoir of waterenough to fill the Earth's ocean three times over, may be trapped hundreds of miles beneath the surface. 这是 published 在 Journal of Science 里面的。Suggest, 这个地球的海水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里边来的。Driven by the surface by geological activity, 不是像现在流行的说法说是 deposited by icy comets 啊，大家看得懂吗？他的意思就是说呢，在经过数十年的研究之后，而现在我们科学家呢，基本上发现呢，在这个400英里深的地壳底下呢，有非常非常大的水储存在里边。这个水有多少呢？它足以把你地球上所有的海洋装满三倍。那这就告诉我们呢，地球的水啊是从里边来的，不是从外边来。从外边来怎么来的呢？现在你去存钱都已经没有这种 drive through banks， 对不对？drive through bank， 你把这个钱放到桶子里，猪它就过去，等一下它就回来了。那以前他们是怎么讲的呢？就是进化论的人，他们都是讲地球的水从哪儿来了？一颗大彗星，这个大彗星上面是冰啊，载着那个足量的水呢撞到地球上啊，这个水就被运来了，被 deposited by icy comets， 这个话好活泼，对不对？但你有没有听见这样的说法啊？我想听见这样的说法的弟兄姐妹很少，更不要说你的儿女了。还有呢， the study which appears today in nature， 这个 today 是多少呢？2020年。 appears today in Nature Geoscience take advantage of a quirk ofhydrothermal chemistry， 这个我不懂了， to suggest that the surface of Earth was likely covered by a global ocean。 看见了没有？现在 Nature Geoscience 又说了，这个地球呢曾经完全被一个海洋所 cover， 被掩盖。实际上呢，现在的地球有 70% 的表面是水啊，曾经呢他们说是 3.2 billion years ago， OK， 好，谢谢你，曾经是 100% 被水所 covered 啊。这个你听说了没有？你没有听说，你的儿女听说了没有？你的儿女也没有听说。突然大洪水又成了一个流行的科学了，可是他们一定是慢慢的讲，慢慢的讲。还有 5个 new fossil forests found in Antarctica， 五个， 不是一点点的树啊，是五个化石森林在南极被发现。什么时候发现的？2017年 November 15。我们刚才问你们的那个图片就是其中的一个化石，他们旁边还有一个尺在量啊，这也是个新闻，您大概也没听说过吧。那发现了以后他们就说什么呢？哦，这发现说可能全球曾经在一个非常巨大的灾变里面，但是你知道不知道？你不知道，你的儿女知道不知道？也没听说。所以我们活在这样一个世代啊，是人故意要忘记洪水以前的世代。既然人故意要忘记呢，那我们就需要干什么？我们故意要想起来，我们自己需要想起来。如果从前你对于这个洪水论啊，这个全世界被洪水审判，六日创造论啊，对这些东西你不太关心的话，那么我请您啊，请弟兄姐妹做父母亲的，你一定要在这上面为自己打基础。因为进化论整个的对象，它不是有神无神，而是要人故意忘记那个从水而出、借水而成的世界。他要跟你讲，世界从起初到现在是一样的，啊，并没有一个神的介入啊。它可以有个彗星打进来，是不是？啊，有个火山大爆发，但是洪水说是假的，你现在看见了没有？在洪水以前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就需要开始回去复习一下了。不但复习，而且要仔细的看。创世纪头几章的圣经啊，你是读不完的。无论你读多少遍呢，它都有一些非常非常新的看见，神会启示给你，而且绝对跟现在，如果是一个客观的科学，如果是一个实证的证据的科学呢，完全对在一起的。那个时候圣经的话这样说，他说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。这句话是不是在形容我们今天的世界？那当然是。你以为世界是在败坏啊？你以为神没看见或者不知道上帝在哪里？其实圣经说得很清楚，当世界败坏的时候，是败坏在神的面前。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，他一直在观看这个世界。尽管地上满了强暴，好像你不知道主在哪儿，但是你是不是在神的面前？是在神的面前呐。啊，就像大卫讲的，他说我的罪常在你面前。哎，这句话非常非常的有力量，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怕人？你考了100分，你做的善事不见得常在神的面前，我的罪常在神的面前，那神呢也把我的罪常常摆在我的面前，我是唯独得罪了你，所以你不让我忘记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神观看世界，见识败坏了，他还这样非常仔细的说，不但是整片的败坏，而且是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，是不是今天的状况？当然是。那神就要开始说话了。你以为神说话说什么？他是对这个世界发表演说吗？啊，像川普一样，他是另外弄一个 network， 是 mainstream news media 不报告的吗？也不是这样，他只对一个人说。就像他对我们说一样，凡有血气的人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，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。在这一类的事情上，神是非常跟我们讲道理，他解释也解释得很清楚，看懂没有？看得懂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时候圣经说，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啊，啊，他一个人呢在神的面前，那谁不在神的面前呢？哎。全世界的人虽然不在神的面前呢，可是他的尽头已经来到了我的面前。这件事情很可怕啊！神抓住你的尽头不放，其他中间他随便你哦，对不对？当你的尽头已经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世界上的人晓得不晓得？他们不晓得，他们只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呢继续做他们强暴的事情。那世界怎么会变成这么强暴的呢？我们必须要问啊。那这个创世纪啊，第四章和第六章中间夹的是第五章，第五章就是亚当赛特的家谱啊。那你在读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创世纪的第四章啊，他的这句话呢好像到这里就做了结束了，其实不然。我们先看看这句话，拉麦就是该隐的后裔了，对不对？拉麦对他两个妻子，他不是一个妻子哦，亚当夏娃是一个妻子，一夫一妻，他是圣经里面头一个破坏婚姻制度的人。他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，拉麦的妻子应该妻子们细听我的话语， 壮年人伤我，我把他杀了；少年人损我，我把他害了。若杀该隐，遭报七倍；杀拉麦，必遭77倍。这是创世纪第四章最后的一段话啊，靠近最后一段话。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你以为这幅画、这张照片是哪儿来的吗？这张照片现在在拍卖，这是1949年在中国战乱之后啊所照的一个非常生动的照片。你就想象在那样的世界里边，老百姓是多么可怜呐！啊，全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。那从这个创四其实是一直连到创六的，创六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对不对？怎么会这样败坏呢？那是因为，尤其是从该隐家来的。该隐家怎么会造这样的败坏呢？哦，那你就看了他的孩子啊。有三个出名的人，一个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。那个时候的人为什么要住帐篷牧养牲畜呢？本来神是告诉他们，你是不吃动物的，你不需要这么多的牲畜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自己养几头羊啊，你需要做衣服你就做嘛，你需要羊奶你就喝嘛，是不是啊？你像艾伦跟王云他们需要不再出去买羊，他不买羊了啊，他需不需要大批的去蓄养？他不需要大批去蓄养。他为什么会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呢？因为需求量大了，人多了，人不做自己的东西了，那大批的去弄皮呀、弄奶呀，是不是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营方式，这里面有很多的学问。那而且很可能那个时候的人呢，早已经违背神的吩咐，开始吃肉了。那除此之外还有谁呢？他的兄弟是一个音乐家，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啊。这个所谓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就和我们现在的音乐家不一样了。现在的音乐家乐器不是他自己做的，乐谱不是他自己写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可是这个人呢，什么他都自己来，这个很厉害的。而且在那样的一个世俗的文明里面，那个音乐家跟黑社会啊是绝对结合在一起的啊。那尤其希拉又生了土巴盖因，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。为什么要有各样铜铁利器？那当然是为了若沙拉麦遭报77倍嘛。那你想他们那个时候能够有多么先进的武器啊，他们到底有多能干呢？那你只要看一件事情就知道了。该隐与妻子同房，他妻子就怀了孕，生了以诺。该隐建造了一座城，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。那这个城有多大呢？哎，这个城有多大？这是一个人的头，这个人呢根本头都还盖不到这个根基。这是世界上找到最大根基的城之一，在全世界各地都有这种所说的巨石文化 megalithic structure。 巨石文化我们最清楚的代表就是埃及的金字塔，但是实际上这个巨石文化在到处都有啊，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教育儿女的一个题材之一啊。这个大家晓得了，除了埃及金字塔最出名的这个就是南美的秘鲁了，对不对？这些石头一个都几吨，可是它能够把它相看得整整齐齐，几千年下来呢它也不倒也不摇，非常厉害。它为什么要建这么重大的城？那这个是洪水以后建的，如果洪水以后的人有这么高的科技，那你想想看洪水以前像拉麦像该隐他们那有多能干。而且他这个能干呢，不是说活到七八十啊，像蒙哥马上就要70了，那他就已经没有力气了。我现在真的是每天都可以 feel my age。 那个时候的人一活活到几百岁呀，接近千岁的年纪呀，他仍然生儿养女。你想想看他们那个累积的科技累积的智慧有多么厉害。大家晓得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这是在印度。这个已经不是洪水以后马上的事情，这已经是洪水以后过了好多年以后，好几百年可能上千年，那个时候的人仍然有这样的科技。这是一块大花岗岩的山，这个山呢它直接从里面刻出一个宫殿来。那他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科技没有人知道，而且他刻的呢是一点差错都没有。这是从上面看，这是从底下看，人这么小你看见没有？他怎么样把一座山呢整个刻出来？这里边你要去找的话真的很容易找的，你去找这个 megalithic 巨石文化 India， 它里面有很多的照片，那里边的回廊啊，挖的洞啊，那一定是用非常高科技的工具挖出来，而且他们一定有他们的办法，就好像埃及人造金字塔一样，可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怎么造的。这个晓不晓得是什么？我想知道的人不多。这个被称为在日本海底底下的找到的金字塔，但实际上不是在日本海底，在哪里呢？在台湾的东北部，大概70个mile，沉在底下的。怎么会有这么巨大的台阶？这不是天然的，这是人工的。那个时候的人，他们就是能够造这种巨大的东西。如果他们能造这种巨大的东西，你想他要防范什么啊？他打起仗来，他狠不狠啊？那种铜铁利器是非常可怕的，对不对？那晓不晓得这是什么地方呢？你看看，这个真的就是人工做的，这是一个宫殿的一个城墙的根基啊。这个石头有多大，这切的有多么整齐，这是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也是最近才发现，就像台湾附近发现的那个东西一样。这是在俄罗斯，在西伯利亚。哎，你看这个大石头，人堆起来的，这不是野草啊，这是大树啊。看见了没有？那个时候的人的功绩，就是出了洪水以后的人，他们的科技，他们的那个技术是多么的厉害。那洪水以前，当神说世上满了他们的强暴，那个强暴虽然不是用飞弹、飞机、大炮，但是肯定啊，比起今天来是一点都不逊色的，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是非常残忍的。这块石头一样。是在俄国找出来，你看看这块石头有多大，这个是人啊，他们能够搬运，能够雕琢这样的石头，然后把它们垒在一起，实在是太怕人了。但是这些东西在今天的科学里面，在我们的教科书里面完全不提啊，人就从里面想出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，什么外星人啊 UFO 都来了实际上圣经从一开头，该隐最大的能干的地方就是造城啊，他能造一座城啊。那当然另外一方面，有所谓的城市文明呢，主要就是要防恶兽、防敌人，还有呢在城市里面就有奴役文化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些我们不表啊，这些城市的文化的发展就像我们现在一样，纽约呢它不是自己种地，它不是自己蓄养牲畜，它是从外地进口，对不对？那中国呢这个田地不够用了，就去非洲包，包了田地，种了菜，弄了水呢，就全部把他们运走，所以非洲人就很恼火了，是不是？就是中国的新殖民主义一样的，一样的。那圣经对于这个家这个世代呢，有几句很简短的话，就是以诺啊，就是该隐的儿子，以诺生以拿，以拿生米利米户亚列，米户亚利生马土沙拉，马土沙拉生拉麦。你会发现这些名字和这个挪亚的祖先的名字很像，可是他就讲，他们讲呢，从该隐一代、两代、三代、四代、五代、六代，就讲完了，很简短。与这个家族相反的，与这个第四章的家族相反的，就是第五章啊，在第六章世界败坏之前呢，插进来这样一章。这一章是什么呢？亚当生赛特之后，再世8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。一直讲到拉麦，拉麦生挪亚之后又活了595年。并且生儿养女，拉拜共活了777岁就死了。那这个家谱和前面该隐的家谱就很不一样了，因为该隐的家谱神连他们生了都不记，就说他们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，不管他们是怎么死了，也不管他们活了多长死了，神都不纪念，神只说那个世上满了强暴，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哎，这个家族就不一样，这个家族啊我们都很熟悉了，是不是啊？你如果自己没有去排过，你去网上找也好，但是我真的建议你自己去列一个这样的表，这个表很有意思的。你列完之后就会发现啊，你一定也听人家说过，在这个时代里面的人呢，没有一个是死在洪水里的，包括拉麦，包括马土沙拉啊，他们通通都是在洪水来临之前死了。他们一死，挪亚进方舟，挪亚一进方舟，洪水就来了。这里面的意思当然很清楚，就是呢，这些人没有一个是死在神的审判里面的，就包括亚当在里面，对不对？ 好了，但是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很惊奇，尤其在我们今天的时代，就是这个敬虔的时代啊，可以越来越敬虔。你知道到了最后啊，他说只有挪亚在世，耶和华眼前蒙恩，他十代的孙子十代传下来，这个家族一直都是敬虔人。这就是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发现我们的儿女好像对神没有这么大的兴趣，对于真理的没有深刻的认识，他们在走跟这个该隐的世界相同的思路，相同的生活，他们跟这个世俗的文化呢沾染得很深，他们对于圣经的真理呢没有兴趣。怎么回事？我们一代都传不下去，他们为什么可以传十代？哎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啊！对不起，好像已经讲了一半了，但是试试看吧。他们的秘诀到底在什么地方？要知道，他们那个时候教导儿女没有整本的圣经，这些小孩没有听过什么约拿被大鱼吃掉的故事，也不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，而且那个世界是如此的败坏，是如此的强暴，他们居然可以十代传下来，那个孩子呢，一个比一个敬虔，这怎么回事的？他们的诀窍在哪里？对不对？那我们星期五查经的时候，我跟弟兄姐妹讲了，当然这是半开玩笑，也是真的啊。圣经已经讲的就是你的资本，圣经还没讲的你不要拿来做小抄，对不对？如果圣经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只有这么多一点点的话，只有这么几件事情，那么这几件事情是不是足够他们把他们的儿女教导成敬虔的人，而且一代比一代敬虔？答案是肯定的。所以说我们值得去回头推敲一下，到底亚当夏娃一直到这个拉麦啊，他们的主日学教材有哪些，这里面有什么样的重点，是不是？这孩子怎么会这么敬虔的呢？为什么我们教不出来的呢？那我们就回头去看一看吧。